当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咧，我哋真系摸不着头脑。唔单止个内容古怪，佢讲到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系一个大祭司。第三节更加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是与神的儿子相处。佢讲乜嘢？唔通佢石头爆出嚟咩？冇阿爸冇阿妈，又冇族谱。佢更加讲到话咧，佢无生之始，无命之中，究竟麦基洗德点咁洗得化？同我有啲咩关系啊？有啲咩相干啊？点解我哋要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咁古怪嘅人，好似系封神榜嘅人物一样？其实唔单止内容古怪，作者写段圣经嘅时候个论据咧就更加古怪，因为佢比较两种唔同嘅祭司制度。第一种嘅制度用希伯来书嘅俗语讲叫做按住利未等次为祭司，第二种嘅制度系按住麦基洗德嘅等次为祭司。佢好似系俾紧两种唔同嘅祭司制度。或者我哋睇睇利未嘅祭司嘅等次系咩意思？当神同摩西喺西乃山立约嘅时候，神同摩西同埋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佢就建立咗一个所谓祭司嘅献祭制度。这个祭司是要为这些以色列人办理献祭的事宜，为神的子民，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恶献上的赎罪祭。也都可以说这个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因为要建立这个祭司制度的时候，于是他就拣选了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后裔做这些祭司。祭司叫做利未人，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做祭司。祭司的制度是世袭的，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其余支派的人不可以做祭司。这利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第一种的制度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是要建立了这个祭司的制度，为了这些以色列人赎罪，建立了这个祭司的制度，就拣选了这些利未人作为祭司。这个是第一种的制度。第二种就是麦基洗德为等次的祭司，他不是世袭的。最低限圣经没有记载到他是世袭的，圣经没有记载到他是爸，他是爸是谁，他是妈是谁，所以他有资格做祭司。没有，圣经也都没有讲他的族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根据这个咁嘅观察就做一个结论，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换句话来讲，他是采取犹太人一种很独特的解经方法，这种解经方法叫做米大士式的解经方法。米大士式的解经方法呢，用现在的英文来讲是 argument from silence， 即是没有讲，所以就是这样了。因为圣经没有讲他阿爸，圣经没有讲他阿妈，所以根据犹太人的解经方法，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所以为之大祭司，不是世袭的。嗱，我哋明白咗呢两段圣经吓，系讲两种唔同嘅祭司制度。一种咧就是麦基洗德嘅祭司系唔系世袭嘅，另外一种咧就系利未嘅祭司系世袭嘅。讲完一大轮嘅时候，咁于是你同埋我哋会问，咁同我有咩关系？佢比较呢啲咁嘅祭司同我有咩关系？麦基洗德嘅等次胜过利未祭司嘅等次。咁又有咩关系？边个叻过边个？同我冇关系嘅。点解我哋要花时间去讨论呢啲似乎系无关痛痒嘅问题呢？如果你咁样谂法咧，我就话俾你听，你系大错特错。如果我用一个好出名嘅解经家叫 F.F. Bruc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嘅一个教授 F.F. Bruce， 当佢讲到呢段圣经嘅时候，佢用一句乜嘢说话去形容呢一段圣经？他用这段圣经就说呢， F.F. Bruce 说这段圣经在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经文， Paramount importance both in theology and in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在基督徒的神学里面，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在基督徒的生活的伦理方面，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或者讲得严重一些， 如果不是希伯来书提出这个论据，或者是其他圣经提出一个很重要论据的时候，基督教只不过是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来的。就因为这段圣经，就可以说将整个的旧约完全不同的看法是启开了在宗教历史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新的一页。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法？首先我们试下用一些比较显浅的字眼来看看这段圣经。圣殿圣经的主题是讲祭司，一个是利未等次的祭司，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无论利未又好，麦基洗德都是祭司。什么叫祭司？拉丁文这个字叫 Pontifex。 Pontifex 这个字是解桥。你想想桥，桥是什么意思？桥呢就是由这边去到那边。本来呢浦东，如果大家去过上海的时候，浦东是烂地一片的，是没什么经济发展的。但起了道桥的时候，根据个导游告诉你，起了道桥的时候，连住了上海大上海的时候，浦东就开始蓬勃了。那桥是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在一起的，这里就是桥。为什么大屿山开始有东涌呢？为什么大屿山开始越来越旺呢？地开始贵呢？因为青马大桥一连接了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起海珠桥呢？为什么我们说要珠这个是不是海珠桥？澳门的那个环岛那条桥，那条桥一开了的时候，可能整个三角洲完全不同了。桥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是连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究竟祭司的桥是连接两个什么不同的世界呢？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里面都觉得我们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第一个我叫有形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界？我们要翻工呢？我们要挨老板气呢？我们要挨仔女气呢？我们要为各样的生活的重担担忧呢？我们会面到得失成败呢？生离死别呢？我们要看看喂会不会打风喂那个米贵需不需要扔些米有人告诉你香港呢年这几年呢就会有个 recession 啦。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有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危机。但是在诸多的压力当中，在诸多的挣扎里面，我们又冥冥中感觉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叫无形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是神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给你有无上的宁静、平安、满足，不是物质所以能够给到你的。我最近看一本书呢，是叫 The World is Flat、Thomas Friedman 写的，非常有趣的一本书。他提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他提到 Google、我都不知道 Google、我想很多人都去 Google 做，就是 Google 是一个 search engine， 就是你搜索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找什么东西他找给你、Google 这个字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原来 Google 这个字呢是一个 number 来的，是一跟着有100个零呢，那个数目就叫 Google。Google 是一个数目。为什么他用 Google 这个字去说呢？因为他创办人的他就说他主要是想全世界的人，无论你是哪个角落，无论你是什么，都有资格是可以是看到世界上各样的资讯。我不是一定要去读史丹福大学我才去到图书馆里面看到的东西，我不是一定要香港大学我才去图书馆，我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里面透过 Google 我就可以呢是找到我需要找的资讯。所以它的名字叫 Google 一加上一百个零，这个就是数目叫 Google。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报告，最多人在 Google 里面搜索是搜索什么课题呢？有没有人知道？即是打个 subject 里面，他想找资料的是最多什么呢？两个最突出的主题，第一个是 sex 性，我想是很多男人去找这个。第二个是 God 上帝，很多人想去找上帝，去找 Google 找上帝，去 Google 找上帝，去 Google 找上帝的资料，是告诉我们听一样东西。每一日在走去 click Google 的一些的去找那些找搜索的人，是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有很多人去搜索另一个世界，叫神的世界。 他想问神在哪里，他去 Google 找 God， 因为不去 Bible 找呢？这个世界是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有形的世界，一个无形的世界，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至十八节将这两个世界保罗是描绘得很精彩的。所以你们不丧胆，外体即是有形的世界虽然毁坏，内心即是无形的世界它一天生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即是有形世界的苦楚，又要比起我们将来无比永远的荣耀，即是无形世界的荣耀，就没得比。原来我们不是顾念这个有形的世界，我们是顾念这个无形的世界，因为有形的世界是暂时，无形的世界才是永远。可惜我们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声音太过吸引我们，太过污染我们，太过占据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不向往另外一个世界，属神的世界。事实上很多人都会问，我怎样去亲近这个世界，我怎样可以见到一个经历到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呢？这个这么抽象的东西，一个摸不到的上帝，我怎样可以找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答这个问题。其实所有宗教其实答这个问题，去哪里找这个上帝，我去哪里可以跟这个上帝沟通，我怎样可以经历到这个上帝这个世界呢？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条桥在哪里，在哪里找到我的桥，我怎样可以能够去进入去这个世界里面呢？祭司就是那条桥，叫我们可以能够透过这个条桥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其实所有宗教都是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去进入这个世界，经历这种宁静平安上帝所给我们。希伯来书第作者第七章就去解答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问题。总共来讲有两条桥，有两个不同的系统。第一个系统就是麦基洗德的条桥，或者麦基洗德的系统，用我们现在说话呢，是以神为本的方法。第二条桥是利未的条桥，亦都是犹太教的条桥，用我另外一个说话来讲，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方法。或者我们试下详细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讲明给我们听，麦基洗德的条桥比利未那条桥更尊贵更实际，唯有这条桥所以去到上帝那里。或者我们试下详细来看看这段非常有兴趣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一节至到第三节，读一读第一节至到第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阿巴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阿巴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名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首先我们要问麦基洗德何许人也，他是什么人？在成本旧约圣经里面，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只是出现过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出现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记载到阿巴拉罕来到这个中东叫巴勒斯坦的地方，他移民从这个米撒巴特米亚平原移民老远去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的时候，他的侄就离开了他，去到索多玛，他的侄就被这个四王五王是老劫了。阿巴拉罕就带着部队打败了四王五王，拯救了罗德。当他打赢仗的时候回来，就有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就拿着饼和酒去迎接他。圣经就说这个麦基洗德是叫做撒冷王，即是耶路撒冷的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出来迎接阿巴拉罕的时候，他为阿巴拉罕祝福，阿伯拉罕就拿去十分之一来献给这个麦基洗德。创世纪就用了四节圣经去讲这个故事，只有四节圣经。第二段圣经是出自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是几无啦啦的，无啦啦就走出第四节出来。第四节怎么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无啦啦的，好像突然间 诗篇第110篇第4节就话：耶和华起誓，永远唔会后悔，就话你即系尼赛亚，尼赛亚系照住麦基洗德嘅等次，永远为祭司。旧约圣经只有呢两段圣经讲过麦基洗德嘅人，除咗啲旧约圣经之外，另外仲有呢一啲嘅昆兰团啊，跟住昆兰叫 Essenes 嗰啲外色人，或者叫做 Qumran community 系嗰啲犹太人咧匿埋喺山窿住嗰啲啊。或者是猶太的拉比的著作和撒瑪利亞人一些著作有提過麥基洗德這個人，但舊約聖經來講主要是這兩段聖經。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引用了一句說話，用了一句說話，第一節至第三節只是 only one sentence， 第一節至第三節只是一句話來去描繪這個麥基洗德。這句說話雖然在中文翻譯好像很多句，在原文只有一句，主句是什么呢？主句就是说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是永远为祭司，不是一个时期，不是在有生之年，他永远为祭司。然后作者就讲出麦基洗德五件的历史事实，套用旧约圣经讲出五件历史事实。第一个事实，他是撒冷王，他是引用了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八节，说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创世纪所记载的沙弥谷就是王谷，王谷就是耶路撒冷。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十八节就讲明这个沙弥谷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亦都讲明这个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第一，我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的王。第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神是谁？就是耶和华神。希伯来这个创世纪第十四章讲到话，他是耶和华真神的至高的祭司，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三个观念，第三件事实，麦基洗德是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先祖，当亚伯拉罕打败了这个四王五王的时候，麦基洗德就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第四个历史事实，他不单止迎接亚伯拉罕，他更加为亚伯拉罕祝福。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趣，他没有提到饼和酒，他没有提到拿饼和酒去迎接，因为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饼和酒不是最重要。现在很多解经家说饼和酒是预表耶稣的即守圣餐的时候饼和酒，但是呢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所以他提都不提。可能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这个只不过是用这些款待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第五个历史事实，亚伯拉罕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上等之物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或者我会问他讲这些做什么？他是撒冷王就撒冷王啦，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就至高神的祭司，他迎接亚伯拉罕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又不是为我祝福，有什么关系？但有关系，你看看他怎样解释。去到第二节 B 第二节末段和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了。他第一句就说，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身之子无名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无端端提到麦基洗德的，原来他是想告诉那些犹太人听，又告诉你和我听，耶稣基督不是无端端的。耶稣基督他知来到世间，耶稣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一早在旧约圣经里面老远在二千多年前已经是话了给你听，已经有预表。个预表的人物是谁呢？个预表的人物就是麦基洗德。基督教不是好像犹太人说是异端邪说，基督教不是好像那些人说耶稣是只不过是一个的木匠的仔，基督教耶稣不是好像回教徒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所预言的尼赛亚。基督教不是异端邪说，基督教不是跟旧约圣经完全没有关系，是连接的。但是犹太人解错了旧约圣经，唯有基督教的新约圣经才能够正确解到旧约的圣经。为什么这么说法？他告诉你，你看一看清楚你就知道。 麦基洗德的名字有两个名号，第一个名号，第一个名字他叫麦基洗德，不是麦基好洗德的意思，那为什么叫麦基洗德呢？ Melchizedek 这个字呢是由一个希伯来文叫 Sadi 这个字来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公义正义，他是公义的王。第二，他不单止是这样，他是撒眼王。撒眼是什么意思？ Shalom， 如果我听过 Shalom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你就知道 Shalom 是什么意思，平安的意思，即是犹太人呢一见到你的时候或者离开你的时候呢就不会说呢拜拜，不会说呢吃了饭未，这样犹太人一见到你 Shalom， 走的时候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平安，愿你平安。 Shalom 原来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人来的？他预表什么东西？他预表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他预表公义，他预表平安。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需要，就是需要这两样东西，需要公义的彰显，需要内心的平安。这个世界是不是公平？那个公平去了哪里？为什么恶人会得到好报，好人会得到衰报？是不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公平的呢？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是永远有公义，永远有公平。耶稣基督来到，耶稣都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这个耶稣基督麦基洗德，所以称为公义之王，就是预表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审判，知道佛想善佛恶，知道什么叫做 是善的，什么叫做恶的，是有公义的彰显的。今天未曾彰显，就因为时候未到。第二，这个弥赛亚不是只是彰显，不是只是审判，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拯救，他给我们平安 Shalom， 人和神之间的和平，人和人之间的和平，人自己之间的和，心里面的和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会告诉你，这个麦基洗德不是一些封神榜的人物，这个麦基洗德是预表了这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会带来公义的审判，也都带来救恩的平安，平安的救恩。第二方面又非常重要，麦基洗德是他的祭，他为祭司是世责的，不是根据其他关系，他说无父无母无族谱，好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是米士大释的一个释经方法，犹太人最喜欢的一个方法，叫 argument from silence。 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爸爸，没有提到他妈妈，就是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所以为祭司不是人为的，不是血统的， 他不是靠人，不是靠人本的，不是靠人做一些事的，不是靠人自己的关系的，绝对不是的，而且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几时生几时死，这里就好像预表了一样东西，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是永远是赐我们永生的盼望。很重要一样东西，做什么东西？他预表到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不是人本，这条桥不是人做出来的，这条桥不是靠人的行为做出来的，这条桥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做出来的，而且是带来永生的盼望。麦基洗德预表耶稣是一个平安公义的祭司，他不是靠人为，不是靠世袭，而且是永远活着永生的盼望。在这一方面他跟神的儿子相似，意思就是说麦基洗德是预表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就是叫做麦基洗德的条桥。今天有很多人去找我，怎样可以得到我可以怎样得到这个救恩，我去哪里找到这个平安，我去哪里找到这个真正，有人说如果我赚到几桶金的时候我就有平安了，如果登到拿到胡锦涛的位置的时候我就有平安了，我如果是做到什么的时候有平安了，这些人为，有些说不是我做到李嘉诚的仔我就平安了，我告诉你全部都不合，那些不是永远的，那些是翻眼泡的。我们看看第二条桥，微微的桥， 第四節至到第十節。我哋睇咗耶稣嘅桥之后，我哋睇睇第五節啊。佢话拿得祭司即人的微微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亚伯拉罕心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希伯来书要解释另外一个 祭司制度，这个祭司制度就叫做利未的制度，用我的说话来说是人为的，是人自己做出来的条桥，那条桥其实去不到上帝的世界里面。这个祭司制度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他们是世袭的，是利未的子孙才可以做到这个的、祭司的，但是他们之所以做到祭司，就是因为他们是领受照例，是按照律法去做的，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好处，是他奉命去做的，是照例去做的，是按照人给他赋予一些什么、一些什么职权去做的， 不是因为真任权，他有些什么的权、因为他名字叫做任权，所以呢我们给他特首，不是，是只不过呢是奉命去做的，所以他说要做好这份工大，不是他自己有些什么处，不是的，是奉命，是招例的，是案例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案例向以色列人取十分之一、因为利未人是不做工又不可以有产业，那他怎么生存呢？就其他支派的人呢是在他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供他们，而这一帮供他的人是他们的弟兄来的，他向其他弟兄取十分之一，这些都是他的弟兄，是要同胞，再说同是亚伯拉罕的腰中，即是同是亚伯拉罕生的，是同是亚伯拉罕，他同你和我一样。什么意思？这个叫偶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人摆了在最高的位置，我们靠他，那条是我的依笨，那条桥我老板是我依笨那条桥，我的学位是我依笨那条桥，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利未祭司的，不得的，那些都是人类。所以你看一看第二个 特色，就是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都必死的，在这里收十分之一指到利未那些祭司，他们有第二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跟你和我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弟兄，他只不过是奉命按例去收取十分之一，去履行这个、祭司的、职分。第二个，他们都必死，在这里收十分之一都是必死的人。这些利未的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是必死的人。希伯来书讲了一个很简单很容易明白的事，他们都是必死的。但你想一想，我们的靠山在哪里？你的靠山在哪里？老板，你 某一些的大公司，你的股票，他告诉你都是必死的，实死的，实无的，那些不是我们的依靠，不是我们的靠山来的。第九节至到第十节，我们更加看到第三个特色，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利未的利未也是藉着亚伯拉罕立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上。希伯来书用一个很古怪的一个的、论据方式，他说亚伯拉罕是所有犹太人的先祖，当亚伯拉罕迎接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不是只是他自己献，他是代表所有亚伯拉罕和他所有后裔献上这十分之一。为什么这样说法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时常讲到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立约就讲到亚伯拉罕是他所有子孙的一个代表，他一个代表，亚伯拉罕不是他自己给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是代表，在约里面的代表，所有他的子孙将十分之一献上给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代表用回我们的说法来说，1985年中英会谈的时候，赵子阳签名，戴卓尔签名， 我哋可唔可以话又唔系我签，我唔中意香港俾翻佢，你咪攞啦，我屋企唔俾翻嘅，
唔得噶。
当赵子阳一签嘅时候，佢已经代表所有中国系立咗呢条约。当戴卓尔一签嘅时候，佢代表所有嘅英国人已经签咗条约。
呢叫代表啊！
喺今日所有嘅约嘅制度里边都有呢个代表啊，系咪？当阿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俾呢一个嘅麦基洗德嘅时候，佢唔系净系自己献上啊，赵子阳唔系自己贪得意啊，我签咗个名，写个名喺度，唔系，佢系代表中国签呢条中英条，呢一个嘅1997之后嘅嗰啲条条约，
代表
佢代表边个？代表啲利未人啊，代表呢啲嘅祭司啊，即系话阿伯拉罕献上呢十分之一俾麦基洗德嘅时候，唔单止阿伯拉罕献上，就算以后所有嗰啲子子孙孙，以后嗰啲利未人都系藉着呢一样嘢献俾麦基洗德。跟住讲话，从来位份小嘅，从来位份大嘅，系为位份小嘅祝福。跟住麦基洗德为佢祝福，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麦基洗德嘅等次系次远远超越利未嘅等次。他亦都在说，并且可认为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着阿伯拉罕立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阿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列祖身上。或者我们可以来总括来看一看，神设立了这个利未的制度，为什么？神知道我们是罪人，罪就将我们和神隔绝了，以致我们觉得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以致我们觉得另外一个世界好飘渺，我们的世界和上帝的世界一个很大的鸿沟。于是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桥，他建立了一个献祭的制度，将牲畜献上赎我们的罪。因为要献祭的缘故，所以就有这个祭司的制度，但这牲畜的血不是真正可以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它只不过是预表将来尼赛亚来到的时候死在十字架里面为我们献上这个祭。牲畜的血不能够解决，它只不过是代表预表，但是那些犹太人就当了这个利未的制度是那条真正的桥，就当了这个牲畜的祭是真正的祭，于是他就拒绝耶稣，于是就拒绝耶稣那个的实体，拒绝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去责备他们，你错，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你这一种这样的情况只不过是靠人为靠人手，是永远去不到上帝的世界。唯一的条桥就是套用了诗篇第110篇第4节第17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犹太人，真正的条桥，救恩的条桥，通到上帝各个世界里面的，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做好人，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利未的献祭，因为你永远找不到。你是靠什么？你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你尼赛亚是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真正的条桥是唯有耶稣基督。或者我可以套用一句说话，用一个例子来讲，有两种方法去三藩市，一种方法就是游水去，靠你的能力；第二种方法就是搭飞机去，你可以搭747就得，你搭767就好，是搭飞机去。第一种方法是靠你自己，你搏命在那苦练，日练夜练，练得好紧要，哇！地狱式的训练，一日练游水练14个钟头，希望有一日你可以环到太平洋，游到去三藩市。你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游水环到太平洋，永远不会成功。这个就叫做利未的祭司方法，靠人为的方法 去到上帝嗰个世界里面。第二个方法，我知道我自己唔得，我就要信个飞机，我信得个飞机师，于是我就将条命交俾个飞机师，然后飞机就飞到我三藩市。呢个叫物机使得嘅纠缠，呢个叫另外一种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弟兄姊妹，你会唔会发觉到上帝好似好遥远？上帝好似若即若离，在你的生命里面好像被这个有形的世界一路牵住。那问题很简单，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交了给这位耶稣基督？是藉着信将你的生命交给他，唯有这样你才会经历到他。去另外一个世界的入门方法，不是看，不是做，是信。是唯有着信心你才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那里。信是唯一一条门径叫人去到上帝那里。你怎样可以经历到上帝？你怎样体验到那种的平安？你怎样可以体验到上帝的丰丰盛？不是说叫上帝给我看一看我就会信，你是将你的生命交给他，将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你信他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方面，这段圣经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基督教不再是犹太的支派，它也不是跟旧约脱节，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犹太人解错这段圣经。第四节说，你们想一想，先祖阿巴拉罕将自己所掳上等之物收取十分之一，这是何等的尊贵。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比这个的亚伦的等次、利未的等次好得多。第八节至第九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人必死的，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人为他作见证的是必活的。你游水游到去三藩市是必死的，你搭飞机当然可靠那些，去三藩市是必活的。今天你怎样去寻求这个上帝？尤其是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是公元后69年，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一年，就是提多将军，罗马提多将军重重围困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在这一场战争里面100万的犹太人是死了，这个献祭的圣殿是完全被消灭，一嚿石头都不留在这里，连圣殿都没有，献祭也都没有。当时犹太人就开始会问，是不是我们就完蛋了？我们的国家是靠这个宗教维系住，而我们宗教是靠献祭维系住，而献祭是靠这个圣殿的存在，是靠这个祭司的存在，现在圣殿没了，我们前途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错，上帝最重要的中心不是在那个圣殿，上帝最重要的中心不是一个献祭，上帝告诉你们，这个圣殿和献祭只是预表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就是个圣殿，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说，我就是个圣殿，三日被拆毁然后重建起来，是指他的死和复活的。所以这段圣经希伯来书在讲的更加有意思，你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更加有意思，永远不会绝望，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永远有盼望。弟兄姊妹，他告诉你一样，怎样去到这个上帝的世界里面，怎样可以能够经历到里面的宁静平安，只有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旧约的麦基洗德就是预表了这一位唯一道路的耶稣基督。就那里祈祷，
在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你还在挣扎着，未曾跳上的飞机还在操紧水，希望有一天你会游水游到三藩市。我们中间有多少已经信了耶稣，但信心不足，在个飞机里面已经上了飞机，就腾腾震的、啊、哎呀我可不可以下去就游过呢、啊、靠下自己，那你就腾腾震，其他人就在大觉睡回去。在你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道路里面，是不是屡次的委身给耶稣基督，以致享受在旅程里面，人生的旅程里面那种的平安和福分。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圣殿已经被拆毁，宪制已经崩溃了，但不是等于绝望，那个才是曙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个圣殿，被拆毁三日从建造起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救恩。我们需要只是一样东西，将你生命交给他，信他，凭着信心将你生命交给他，你就会经历另外一个世界。